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继续的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来思想你的恩，让我们继续的在当中啊来思念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眷顾，使我们能够在你圣灵的光中来认识你。听我们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第三十章二十五节，啊，来读，我们先把三十章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一章结束，啊，从我这边先读，啊，三十章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能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甚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
就使自己和雅各相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撒在母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照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放在另一处，比较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羊群，不必骆驼和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不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讥讽我，十次赶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可是
则在他们说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绝对观看，叫母羊的公羊都是我的儿子的我发班的，把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烧过去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为你本地去吧。当前亨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的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坏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分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的父亲所夺来的一切产业，就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凡现今凡神所吩咐的，你就只管去行吧。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
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并向基列山行去。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上帝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回去，如同用刀剑掳去我的武器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走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声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人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也没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亲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忽然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逼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你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不明。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脱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我这二十年来在你家里为你的几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跟我的劳碌，就会经验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 我的女儿令他们可恨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些什么呢？不怎么呢，来吧，你我两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做立作柱子。
又对众兄弟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头为伊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里特。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个地方名叫加雷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的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不带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这个雅各的家那上次跟大家提的，那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的心人的心对利亚来讲从小在妹妹的美貌底下她的心受到很多的痛苦然后呢好不容易喜欢上雅各，但是呢虽然跟雅各成了亲是用一个诡诈的方式成亲，那这个成亲之后雅各并没有爱她只尽她丈夫的义务而已，并没有爱她。所以利亚一直在追求什么？利亚一直在追求丈夫的爱。所以你看一下，看到一样，她利亚追求丈夫的爱，丈夫她一直在追求丈夫的爱，用向神祷告，上帝赐给她孩子，每次给她孩子，她就有一个盼望。每次给他孩子，他都有一个盼望，但是每次一个盼望就来失望，盼望就来失望就上帝让他一直经历这个盼望跟失望那他有得着的孩子又失望，有得着的孩子跟失望撑到犹大的时候，他说我要赞美神了，好了，那上帝说就不让他生了不让他生，他本来以为可以子息的，对不对？可是丈夫还是没有爱他。没有爱他，结果呢，就来的是第二下一波的征战，就是拉结用他的使女这个毗拉给雅各，那又生了孩子以后妹妹又在那里说上帝替我伸冤了，我跟姐姐相争得胜了。那人的心是这样，你本来好不容易平静了，对不对？然后呢，旁边的人又怎样？又开始三个火，你又怎样？又被找起来，知道吗？所以人心是这样子的，好不容易觉得好像可以过得去的，但是一点一就是继续的打击又来了，又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你可以做这个事，我也可以做这个事那这样做这个事呢，有没有帮助？其实也没有，因为。报复的事只有表面而已，没有实质的价值，要记得上帝为什么不要我们报复，因为报复没有带来实际的价值，没有实际的价值只有表面上你好像觉得我争回一个面子，我争回一个什么，那没有实际的价值。好了，所以呢在这个之后 啊，因为这个风茄的事啊，那么呢啊，上帝应允了他，又生了两个，那最后生一个女儿，那这时候神也给啊这个大姐怀孕生了约瑟，那到这边呢就告一个段落，就是啊姐妹的相争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就不再谈她姐妹相争了啊，之后就不再谈了。不晓得是累了呢，还是时间过久了呢，还是啊雅各改变了一些做法，这个我们不太晓得。那这个呢，就圣经就先停了一下，接下来就要讲到雅各要回家，准备回家啊。那第二十五节开始就讲，那么雅各在看到拉结生了约瑟之后呢，雅各就想回去了，想回去了，因为这时候他自己的有的也多了啊，他说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那二十六节，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好，所以啊，这个读起来好像啊，读起来就让我们要去知道当时的游牧民族的习俗啊，有当时游牧民族的习俗的话。啊，这个啊是拉班的女儿，是属于拉班的，啊，然后雅各过来娶他女儿，啊，雅各也是属拉班的，啊，所以他们以前的关系是这样，啊，因为啊拉班不是他父亲，所以他也是属拉班的，所以雅各如果离开的话，他要不就自己离开，啊，除非拉班同意把他的妻子跟孩子带走。所以如果同样的观念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摩西要离开这个旷野回去带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要去跟他岳父请求他岳父同意才可以走，那是当古代的习俗。好，那么雅各跟拉班说他要回去的，那二十七节，拉班一看，啊，他不想让雅各走，因为他这里讲，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那你就跟我住，因为我知道，啊，我蒙祝福是因为你的缘故，是耶和华赐福你，所以我才有这些好处，啊，所以他就跟雅各讲说，请你定你的工价，啊，我就给你，啊，那雅各在这里讲，他不再跟他定工价了，因为上次怎样？被他骗了，对不对？所以雅各就跟他讲说，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未来我没有来之前 你根本、啊，没有多少产业的，现在多得不得了，啊，雅各说，啊，我要怎么样才可以为自己兴家立业，啊，拉班说，啊，我给你什么，啊，那雅各就说好，那 照以前人的规定的话、啊，以前人的规定话啊，从考古去看的时候，一般来讲像雅各这样工作的话，啊，这个每一次羊新生的时候有两成是归雅各的，啊，没有，每一年羊生小羊的时候有两成 归牧羊的人，两成，八成是归主人，啊，所以应该照过去到现在雅各应该有不少的羊了，啊，因为两成归他嘛。但是呢，啊，显然拉班没有，所以雅各就说这样好了，哦，雅各就说这样好，有我走，把你羊里面呢分两种，一种是纯色的，一种是有斑有点的，啊，有黑色的，哦，不是那种，啊，白色的，其他的有斑点的有纹的，啊，就分出来，哦，然后呢，啊，那你就很容易分了，你的羊我的羊，对不对，哦，因为拉班这种人跟他很难扯得清，哦，所以雅各就说这样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谁的羊，哦，骗不了，哦，那拉班说好，照你的话做。那拉班这个人三十五节你看，哦，他说好了以后他就怎样，他就先把有纹的有斑点的黑色的杂纹的全部都挑出来，只剩下单色的羊在那里，对，然后这些羊都交给他儿子来看管，然后呢，又不让自己的羊跟雅各的羊掺杂， 然后隔了三天的路程，那意思就是说，好，我答应你啊，但我要让你怎样，没有机会有纯色以外的羊，知道吧？那雅各这个人不晓得是哪里学的这个花招，那 你照着做应该没效就是了。圣经就写了，就是说雅各当时他就很天真，他自己以为说这样子可以啊，他有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啊，那反正他就拿杏树、杨树、枫树的枝子，然后剥成白纹，那露出白的。好，那么羊在聘，就是公羊母羊配交配的时候，它就在水槽水沟里面插着，然后呢一交配生出来就是有纹有点有斑的，不知道。当然我说了，你现在照着做是不可能有这个结果的，其实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不是他自己在当中，是神介入到这件事情然后呢雅各这个人 也知道羊群强壮的时候就插枝子，所以生出来的就是强壮的那瘦弱的时候就不插，所以呢瘦弱的都是那些纯色的，然后强壮生的都是什么有纹有点有斑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强壮的越强壮，瘦弱的就怎样越瘦弱，所以瘦弱会越来越少，因为你把一群羊放到山坡去吃草，强壮的吃的比较快，它会抢食物吃然后瘦弱的就一直在旁边抢剩下的。好，所以四十三节雅各就发了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呢，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神对以撒也是这样，现在神对雅各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前面我们都看过就代表上帝在当中给他们的赐福。好，那么这时候拉班的儿子们就火大了，火大了，就觉得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那么借着我们父亲夺了这一切的财富，荣耀就是财富，其实是他父亲想尽办法不让雅各有，对不对？但是雅各不晓得用什么方法，他们也不知道反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他父亲在雅各手下的羊越来越少那雅各自己牧的羊里面呢，自己的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第二节呢雅各继续看到拉班的脸色不好了他观察了一阵子，然后觉得不行了，所以你看拉班的儿子已经不满了，拉班也不满了，对不对？所以雅各呢这时候要怎样，更坚定他想回家的心所以这时候上帝觉得时候到了。第三节神对雅各说，所以这是神首次给雅各的带领，上帝自己去跟雅各讲，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应允他神应允他如果他回去了，上帝应许他与他同在。好，所以一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是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人的道路人的道路是这样在当一个环境慢慢的一个在当中，你觉得环境中已经开始产生变化，已经让你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对不对你不一定马上改变你要等，等什么？等神上帝的话，知道吧？等上帝的话如果你自己先改变，到时候上帝又没有叫你改的话，这样不是很好所以你就等。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读经祷告读上帝的话让上帝对你说话。好，所以雅各这时候有神的话的引导呢，第四节他就确定要走，那确定走不能一个人走所以他想要带他所有的妻子儿女还有他的羊一起走 所以第四节他就把拉结跟利亚叫到这个田野羊群那里，因为他不能在人多的地方讲这些事，不能在人多的地方讲这些事啊，所以呢就到了田野去讲。好，第五节说他就对他的两个妻子讲，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的，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好，这边我先讲一个啊，他们所信的神不一样哦，很像但不一样哦。啊，第刚才读的五十三节呢，啊，亚伯拉罕的神跟亚拿赫的神，他没有写同一个，知道吧？哦，所以你知道啊，这个拉班那边的啊信仰的神里面，跟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不一样，知道吗？不一样啊，所以虽然啊，这个以撒跟雅各说你回去拉班那边找，对不对？哦，表示说他们信的神当中是多神的，啊，其中耶和华神只是他们所信的其中什么一位啊。等一下会讲那个拉结偷的神像，知道吗？那神像是很多个，很多个，不是偷一个啊，偷一个。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他说我父亲的神，哦，跟我同在。第六节，你们知道我尽了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雅各这个人呢，啊，是一个特别的，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知道吗？哦，如果你去看他啊的做事情，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哦，非常忠心的仆人，哦，忠心而且蛮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前面就讲啊，这个日头还高，你应该先去喝点水再去放羊，对不对？他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第七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十次不是那个啊一二三四数到十，是十次就是很多次的意思，这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但上帝不容他害我。第八节，雅各发现了一个事实，有点的归你，那生的就有点，哦啊，所以呢他就这样，哦，这样他就用梦来表示，上帝给他看到一个异梦，哦，神的使者在当中，啊，给他一个异梦，然后让他看到说，你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哦，那么那般跟你做的我都看见，我就是那个你在伯特利见到的神，哦，那么你跟我洗过宴，所以现在你回去吧，回你本地去。所以雅各呢把他的妻子找来，把事实告诉他们，然后把那个他没有去讲接下来会怎样，让他的妻子自己去想，对不对？啊，现在越来越是这样，那以后会怎样，然后再来讲我是怎么样尽心的服侍你的父亲，然后再来讲上帝有介入这件事情，我所信奉的神啊，给我应许会带领我保护我。好，然后他叫我回去。十四节你就看到拉结跟利亚说啊，你看哈，这两个姐妹就怎样同心 合一的，对不对？因为啊有共同的什么共同的敌人，知道吗？所以他就说好了，第一个他讲我们父亲的家里我们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哦，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外人吗？他不是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吗，哦，神从我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所以神会护你的，尽管去想啊。这里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讲我的父亲呢吞了我们的价值，吞了我们的价值，这个就跟那七年的工价有关，七年的工价有关，哦啊，七年的工价是雅各答应做七年来换妻子，对不对？再做七年换妻子，那照当时候的习俗的话，这七年的工价不是拉班的，哦，七年的工价是拉结跟利亚的，知道吧？他们各有七年的工价，七年的工价， 啊，以前那么他们那个时代的嫁妆或者聘礼呢，跟我们现在我们的想法字虽然一样，意思不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就是说啊，女方跟男方要的这些聘礼这些东西是属于什么？是属于那个新娘的，新娘的。所以当新娘到啊夫家去的时候，她如果把这些带走，哪一天如果丈夫说把她休了，她就要把这些带走，知道吧？好，把这些带走。如果她带了七年的工价的羊过去，如果雅各把她休了，她就把七年的羊怎样带走？那是她的，那是她的。就以前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以前的这一个工价，是为了保障这个女人的，就是说哪一天你丈夫如果对你不好，那你就带你所有的走，那是你的，这是他们的习俗。 但我们这边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提出来讲。所以他这里才跟雅各讲说，吞了我们的价值，那是我们的，但是啊，他父亲拿走了，没有交给他，没有交给他，他父亲没有在他啊把拉结利亚给雅各的时候，把那七年的工价啊给他的女儿，只给他两个使女，啊，这个不是是吞了他的价值，所以他的女儿就啊其实有不满，啊，所以他就讲，我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还有我们的产业嘛，没有的，因为我们父亲都把他吞了。连应该属于我们的也被他拿走了，是不是？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就带着我们现在有的跟我们的孩子们，那我们就跟着雅各你走啊。好了，所以雅各这时候看到机会来了，他拉班去剪羊毛，剪羊毛要花一段时间，剪羊毛要花一段时间，剪羊毛呢是啊牧羊人收成的时候。牧羊人收成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撒母耳记，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跟一群这个啊，跟一群这个逃亡的人，就是一些流氓就在一起嘛。然后他不是帮那个啊拿巴看他的羊吗？拿巴不是在那边羊吗？大卫不是去保护他们吗？然后到拿巴剪羊毛的时候，大卫就派人去要怎样？要保护会，用现在的话讲，对不对？大卫就派人去说：“哎，你现在有好收成的，对不对？那你也怎样，分我一些啊？”哦，当然不是，我们不要想象说很少量哦，因为大卫有几百人哦，那个拿巴不肯啊，所以大卫就火大了，要去把拿巴给杀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剪羊毛是他们收成的时候，收成的时候，所以拉班剪羊毛去了。然后呢，大卫，哎，不是雅各就带他的儿子跟妻子，就骑上骆驼，带所有的牲畜跟财物，就要回到迦南地他父亲那里。那时候拉班，剪不在。拉结偷他父亲家中的神像，这是很多神像，知道吗？几个神像，因为到32节说拉结偷的那些神像，那些，那以色列人呢，从以色列人雅各带出来的不单是拉结这样，其实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带出来的都是这样。到了35章，我就会就大家就会看见，在35章第4节，他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看到没有？外邦人的神像跟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所以雅各带出来的，雅各自己没有这些神像，因为他信的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呢，其他人不是这样，然后呢？他的小孩怎么样？其实他小孩信仰不纯正，知道吗？不纯正，所以一直到耶稣雅记的时候，耶稣雅就讲这个话了。耶稣雅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还是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大河那边的神就是他们现在讲的这些，大河就是这些。 就是多神教的，啊，多偶像的，偶像的，哦，所以你看，约书亚已经隔多久了？已经到埃及，又从埃及出来到旷野，对不对？又在旷野再重新再进迦南了，所以，啊，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就是旷野四十年的结果，并没有把他们的这种心怎样转正，没有转正。等到他们 一到迦南呢，固态就又复明了，固态复明，所以，这个等到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偶像的崇拜呢，要从以色列民族当中整个去解，是到他们整个国家灭亡的时候，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才真正完全的去解偶像。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雅各就开始走了，然后就往了基列山去了。那么呢，到了第三天，有人就去告诉拉班，二十二节，拉班就带着他的众亲友，众兄弟兄就是亲友，知道吧？他的亲友就追过来，追了七天，在基列山追上了。但是那一天晚上，上帝跟拉班讲，你不要跟雅各说好说歹，就是你不要啊，说有的没的，知道吧？意思就是要拉班让雅各去。那这样，当然拉班这下害怕了。所以呢，他们扎了帐篷，然后他就去跟雅各讲，他就先指着雅各：“你背着我偷走啊，偷偷跑了，啊，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去，如同刀剑掳去一般，看到没有？”啊，拉班认为这是他的财。他的东西，知道吧？然后呢，你为什么偷偷跑？你应该告诉我啊，我们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假话，这不是真话，这不是真话。然后又不容我跟外孙和女儿们亲嘴，所以你真是愚昧。其实他雅各知道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但是拉班现在可以大声讲这些事了，啊，所以他说，啊，第二十九，他讲的也对，我有能力害你，但是你父亲的神，你看到没有？拉班信的跟他不一样，啊，那么呢，昨夜对我说要小心，啊，不能跟雅各怎样怎样，好了，啊，所以拉班接下来就讲了，你想回去就回去的，你要偷跑就偷跑。那现在拉班想找一个证据，然后把雅各留下来，就是他的神像不见了，神像不见了。那雅各就先解释我为什么要跑，哦，因为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看到没有，哦，就是为了这件事。好，下面那句话也很严肃，至于神像，你在谁那里说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好，这雅各先讲了这句话了，所以用这个话就定罪了，知道吧？就定罪了，就定罪了。啊，这个在人在说话的时候，特别在这些点上说话的时候，都要当心，都要当心，因为这些话都是一个啊会实现的话，会实现的话。读到出埃及的时候。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派探子去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哦，对不对？然后他们很生气，是不是觉得不可能进，哦，硬要去的话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讲了一句话，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所以上帝说什么？好啊，你们想死在旷野，我就让你怎样死在旷野，这叫照你的口定你的罪。耶稣讲过同样的话，你们说话是就不是，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带周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我们讲话可以生气，知道吗？可以表达我很不高兴，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说，知道吗？再多说会出毛病。不要讲咒诅的话，不要讲不好的话，不要讲报复的话，这些都不要讲，都不要讲，不好的话，污秽的话不要讲， 你不高兴就表达我是很不高兴，我现在很有情绪，我现在很生气，这些话可以讲，但多的不要讲，多的不要讲，因为我们的话会带出那个作为来。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神像是拉结偷的，所以拉结生便雅悯就是了。所以雅各讲了这句话，那拉班没话讲，就去找，所以找了雅各的帐篷、利亚的帐篷、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说出来什么。到最后找拉结，拉结只好说谎，对不对？因为神像在他那里，在他那里，那我们就会去问了，他为什么要这些神像，知道吗？为什么要这些神像？这个呢，在古代的时候。神像呢有几个用意，一个是继承，就是说当儿子继承父亲产业的时候，他们会把神像，因为以前人要有一个神像不太容易，所以当做一个继承权的代表，继承权的代表。可是拉结现在已经不可能继承他父亲的了，所以呢应该不是继承，他用来代这个就代表他想要得着他父亲的祝福，知道吗？得着他父亲的祝福，他以为这些神像会带给他什么祝福，所以他就想把这些神像怎样带走。所以你可以看到拉结是什么样的信仰，他前面会跟神祷告，所以神应允他，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又跟这些神像祈求，所以他拉结的信仰不是很纯正。他又拜 又信神 又信其他的偶像。好，那既然找不出来，雅各就发怒了，是吧？就说你为什么这样火速的追我，我有什么罪，对不对？然后呢 你如果找出来你就拿出来吧。好，三十八节开始，雅各就实际讲，我在你家二十年，那么这些没有掉过胎，我没有吃过野兽撕裂的，我都自己赔。雅各这些的话当然他的讲的是比较夸张的话。你想二十年来母羊没有掉过胎吗？基本上对他的这些都是一种用法，就是当时的人讲话的方式，就是说我都很细心的照顾，知道吧？我都你家的你，我替你家工作你这些母羊我都很细心的照顾，你羊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他没有吃过吗？意思就是他没有私下怎样把它拿来吃，然后野兽撕裂的都我自己赔，这个照以前的规定，野兽撕裂的不用赔，知道吗？你要把那个只要找到一只耳朵就不用赔。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个狼来了，或者是狮子老虎来把羊叼走的话，那你要去追赶，只要剩下一只耳朵就可以，用一只耳朵来证明就可以，就你要找到一点尸体回来就证明说是被野兽叼走，你不用赔，要不然你要赔。四十节，所以你看雅各很忠心哦，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因为牧羊人是这样的他把羊放到草地上的时候，羊就在那边吃草，那他做什么？看天上的白云。因为你没有事做啊，你要不就在旁边看看有没有野兽来啊，要不然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做，就是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去吉尔吉斯坦看那些牧羊人，他们就是这样，不过他们有马可以骑的，他就马这样骑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就这样。那其他没有事啊， 那我看到那牧羊人就躺在草地上这样摆平的晒太阳。
现在可能在
滑手。现在不知道。哎，没有事情做啊，所以啊，那雅各不是哦，雅各就是很细心的啊，不让羊死掉。然后他说二十年服侍你六年，服侍你女儿十年，十四年，你多次改了我的工价。所以雅各就讲了，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亚伯拉罕的神，啊，在我们当中啊介入这件事，要不然你又要让我空手回去了。好了。拉班也不多说，拉班就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哦，反正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拉班是照习俗讲嘛，是他的，哦，那今日我能做什么？所以他讲说：“算了。”意思就是说：“雅各，这些表都是我的，现在呢，好了，给你了。哦”有一种好像施恩惠雅各一样。那这个拉班这个人很奇特。这个人跟前面啊亚比米勒王一样，当他们古代的人是这样，他看到有一个人被上帝啊赐祝福的时候，他们是很怕的，哦，因为以前的人是很敬畏鬼神，知道吧？很敬畏鬼神啊，就古代的人那时候没什么政府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怕的是很敬畏鬼神，哦，所以呢，他就。同样的跟亚比米勒一样，亚比米勒看到上帝一直赐福给以撒，他就说我们来立约，互不侵犯，哦，在我们前面读这边，其实那班也是这样，那班一想他不能得罪雅各，哦，神会介入这个事，哦，神都会在梦里跟我讲话的，所以他不敢得罪他，他就找亲人来，他说我们来立约做证据，那雅各就立一个石子，好，我讲雅各立了四个石子做柱子，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他跟上帝立柱子，第二个是跟人立的柱子，然后堆了石头堆起来做见证。那拉班把那个石堆叫伊加尔沙哈杜他，这是亚兰文，拉班用亚兰文讲，雅各呢就用希伯来文讲，叫加勒德，加勒德意思是一样，就是堆石子为证据，堆石子为证据。所以拉班就说好，这里的地方，哦，所以呢，你可以叫它加勒德，哦，啊，所以就把它这地方也叫啊米斯巴。米斯巴是一个啊在当中所望的台，所望台，哦，就是一个高处所望的高处。他说以后神就在你我中间做见证，哦，做鉴察。五十节拉班就讲，你不能苦待我的女儿，你不能另外娶妻。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会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就说这个石堆跟柱子做见证去，我们互不侵犯，你不过来我也不过去。好，所以他就讲验亚伯拉罕的神跟拿赫的神，就是你不就他们父亲的神在我们中间做判断。好，那雅各就指着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然后又献祭。献祭又吃饭，这是以前立约的形式，立完约一定要献祭跟吃饭，然后第二天就分手。好，这边呢，这边我们回溯一下雅各对神的认识，雅各对神的认识，我们回溯一下，雅各这个人对上帝有多少认识？我们在这里呢回想一下。以撒对神的认识，以撒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然后呢生以撒，然后生以撒以后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对不对？175岁，所以你可以想到亚伯拉罕175，那以撒是多少？75。雅各呢减60岁，生60岁生，以撒是60岁生雅各，所以减60，他15岁，知道吗？所以雅各有15年的时间，看他的祖父，15年的时间，好，所以以撒有75年的时间看他的父亲，对不对？好， 然后呢，他自己经历神是在26章，当他父亲过世以后，他才自己经历神。那经历神的祝福之后，他才敢足坛求告神，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没有。所以以撒足坛求告神的时候，一定是75岁什么以后的事，因为要他父亲死了，然后他又遇到饥荒，是不是又留下来耕种，又留下来挖井，对不对？这些事都过了。所以呢，雅各都有经历他父亲这段日子。所以雅各为什么那么样的看重祝福？因为他看到他父亲啊是蒙祝福的。所以在饥荒的时候，上帝让他百倍的收成，然后在危险的地方，上帝让他挖井有水，然后他不敢跟人家争，上帝继续保守他，对不对？保守到一个地步，那么亚比米勒王来跟他签约，是不是？好，那么再来，再一个的时候，以扫娶妻的时候是40岁，那时候娶了两个妻子，对不对？那娶妻的时候是40岁，40岁的时候呢，以扫如果是40岁，那么以撒是几岁？100岁，因为他40岁生，对不对？是100岁，所以给他们祝福是在以撒100岁以后，知道吧？以撒100岁以后，以撒100岁以后给他们祝福。那以撒这个人啊，以撒这个人活到180岁，知道吗？180岁，所以从100岁之后就发生了，100岁之后他就发生了，他给他们祝福，啊，祝福完了以后，就雅各就到拉班家去了，那在拉班家等了20年再回来。所以我们不太知道雅各正确的离开是几岁。如果我们从反方向推比较容易推，反方向推比较容易推。好，我们大略的反方向推一下。反方向推是这样推，这个约瑟呢，约瑟我们知道嘛，约瑟见法老是30岁，这个是在41章，见法老是30岁，对不对？好，那见法老是30岁，又经过了7个丰年，就37岁，又经过了2个方年，就是多少？39岁。那这时候雅各才来见他，才来见他，因为45章第6节，现在这地饥荒2年，还有5年，对不对？所以是39岁，39岁的时候，雅各来见法老，来见法老，然后见到雅各来见法老，见法老。那么引见法老的时候，法老说：“啊，你几岁？”雅各说：“我是130岁。”雅各说他130岁，那约瑟是39岁。哦，不是，就是表示说雅各几岁的时候生约瑟？91，知道吗？91岁生。那如果91岁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刚才讲的那个要回迦南地的20年以后回迦南，对不对？如果是最后一年才回的话，那雅各去他舅舅家是20年前，他应该几岁？71。这样了解吧。所以大概你这样子不是很准确，但相差不远。所以雅各呢，他父亲跟他祝福的时候大概是雅各差不多70岁。那雅各如果70岁的话，以撒是130岁。所以你要大致这样想一想，就大致上就可以知道。所以雅各70岁了还没有结婚，知道吗？他哥哥40岁就娶两个太太，了解吗？所以雅各这个人啊，很特别，就是。 然后
他71岁到拉班家，还会让拉班两个女儿都喜欢他。
对，所以以前的人我们很难以想象哈，就像那个莎拉，这个90岁的还人家还说她很漂亮，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以前的环境哈，啊，整个自然环境是怎样。所以我只是很快的让大家算一下，雅各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要90岁了，知道吧？离开的时候要90岁了。所以我们来看，所以雅各这个人的一生呢，他有经历到对他祖父的信仰有认识，然后他对他父亲的信仰有认识，然后他自己呢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上帝的认识啊，一开始的认识就是一个教义式的信仰。你如果对我好，你如果保守我，你如果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家，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所以这个是他对神的认识。然后在过程中上帝一直保守他，他都没有去想，都还以为自己是因为我跟上帝立这个约的，所以他就要怎样保护我。所以他的生命还没有什么改变，知道吧？还没有什么改变。好，所以虽然20年上帝只让他看到一个几个事实。第一个，你用诡诈待人，别人也用什么诡诈待你，知道吧？然后你可能一无所有，要不是我介入你就怎样，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就让他看到这个事，你要用诡诈待人，你要用诡诈去，你觉得你是很正当的去得到你想要的，别人也都答应你，但别人还是可以用诡诈怎样带你，还是用诡诈带你。那你觉得你被骗了，对不对？可是呢，上帝可以让你这被骗了之后给你很多祝福。你觉得利亚是你被骗而娶的，上帝却让他替你生那么多儿子。那你觉得你舅舅拉班在整你，那上帝说好，我就让你很多羊，他答应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神就是用这些方式要慢慢的让雅各去经历到底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你怎么去认识他。好，到这边呢，雅各的心还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呢，他有很多什么？他有很多财富，羊群、仆婢、骆驼跟驴，知道吗？所以雅各觉得自己怎样？还可以很光荣的回家乡了，知道吗？雅各觉得自己这个叫做什么？可以，这个不是锦衣夜游，知道吗？这是光荣的返乡。好，那我们就来读32章。很快他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好，那我们就继续读。从好，
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比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内。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呼呼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命。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我向仆人所施的一切 在很成熟，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做做月旦盒，如今我却成了两个人。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李嫂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公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塞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塞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只，驴驹10匹为。
怎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近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于是要念
5节。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最终住宿。夜间他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临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你与神与人交易，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他的地方起名叫以撒，意思是说我面对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以米一一的判断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今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雅各。雅各呢就带着他的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呢可以想象他应该还蛮满意的，满意的。那么呢他就继续的往回家的路上走。这个时候呢，上帝先给他看到一对天使，知道吧？先给他看到一对天使，然后呢，雅各看了以后就很开心，所以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殿。马哈殿就是两队军兵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一队，我的一队，有两队，知道吧？他就很开心。然后呢，这时候他就打发人先往以东西尔地去见他哥哥以扫，然后打发的人再回来。那这个也要几天的时间，知道吧？所以打发的人应该是就是独自的去，所以骑马或者骑骆驼等等，速度比较快。雅各赶着一堆牛羊慢慢走，好。所以呢，雅各呢就先去告诉他哥哥说然后就跟他说：“我主以扫你仆人这样说现在呢我在舅舅那边聚居，现在我回来了，我有5节，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然后我要打发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他不知道以扫怎么样，对不对？从他的讲话里面，他 他对以扫还蛮看重的，知道吧？他不会觉得以扫这个人应该怎样没有作为，他就觉得说，哎，啊，以扫应该是有一番作为的人，所以呢，他就说，啊，你打发这个仆人去，哈，好啦，等到这我说了，这个仆人要从你那时候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然后再回去报告雅各，啊，所以呢，等到他回来报告雅各的时候，雅各就头皮发麻，知道吧？为什么？他说：“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400个人，你知道吗？比他舅舅的人还怎样，多太多了。”他一想带400个人来，哇！雅各又怕又愁烦，雅各这下一想，这下怎样？完了，知道吗？完了，啊，这下怎么办？所以雅各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才整个啊，从用人的话讲，到崩溃的边缘，知道吗？本来以为上帝你很祝福我，因为他后面讲啊，我先前拿仗过，现在变两队了，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我哥哥带了400人来，那我呢？我这下就完了。所以他就开始惧怕愁烦。雅各这个人是这样，他是很聪明，哦，所以他就想这样怎么办，他就分两队，养两队，啊，然后呢，如果来杀这边这一队，另外一队可以跑，还可以剩一半，哦，雅各这个人就先想好，哦，先想好，啊，然后呢，但是呢没办法，这时候他会跟神祷告不可了，知道吗？所以你看他现在的祷告就是很真心的，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跟上帝在讲条件，这次呢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讲，这一件他 只能想到是什么，基督徒跟神祷告就是只能 要讲，你要抓的就是上帝说过的话。你看 雅各怎么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你看你说的哦，上帝你说的哦。所以基督徒祷告是看上帝说过什么，知道吗？你曾对我说，哦，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对我说的啊，我今天会走来这里是你对我说的，对不对？哦，啊，其实不是你对我说而已，是雅各自己也想回家，没错吧？是他自己也想回家了，是不是？上帝是有跟他说，没错，也是他想回家，可是苦难的时候都会讲是上帝说的，哦，自己想的都不算数了，啊，但没关系，因为上帝确实有说，哦，然后你自己说你要厚待我，对不对？哦，然后他就讲，你真的厚待我，你真的用诚实，用你的信实跟慈爱待我，我一点也不配，哦，那现在怎么办？11节，你要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然后再讲一次，你曾说我必厚待你，所以还是讲什么？上帝说过的话。所以雅各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呢，很多很重要的是，上帝有没有应许我？有的话，你就跟上帝讲，你说过啊。就是你答应给我的，你答应给我，然后也很诚实的跟上帝讲你担心的是什么。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呢，雅各这个祷告就相当好，因为他首先讲的是你是我的主亚伯拉罕，我的父以撒的神，这代表一个约，一个约，一个约，然后呢再讲的就是你对我的应许，然后再讲的是我是一个不配的，但你却愿意恩待我，然后把担心的事告诉神，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啊，很美的祭，很美的祭，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祷告也是一个很美的祭，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借着耶稣献上的，借着耶稣献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上帝面前祷告，求上帝赦免我们，那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求上帝恩待我们，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使上帝怜悯临到我们，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这边雅各当时呢，他就讲，你这样说的，你曾经这样说的，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照你的话来保守我，待我。好了，这一天很长，知道吧？这一天是有人说最长的一夜，知道吗？那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了，知道吗？祷告以后，他不放心，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愁烦，所以他就本来分两队的，分两队他还不放心，不晓得哥哥的恨有多大，知道吗？所以呢，他就开始拿礼物了，他就拿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母绵羊、公绵羊，啊，那个，然后呢，母骆驼，30只带着小骆驼，那么母牛、公牛、母驴、驴驹，然后每样分一群交在仆人手里，然后呢，然后就跟他们讲，你们在前面走，啊，第一群、第二群、第三群要分开距离，知道吗？所以雅各人这个人都盘算好了，知道吗？先给第一群礼物，再给第二群礼物，再给第三群礼物，那希望他哥哥怎样，就慢慢说，哎，不错，这弟弟还蛮孝敬我的，所以雅各这个人想得 很周全，然后他如果问的话，你就说这是你仆人雅各送我主的礼物，他在后边，所以20节雅各心里已经想好了，我先用礼物去解他的恨，或许他会容纳我。那么那个晚上他又在队中住宿，他还是睡不着，所以那个晚上他就 起来了，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很慌，知道吗？他就说好吧，那就先过河，过河打发他两个妻子、两个使女，那么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的渡河，渡过了河以后，打发都过去了，只剩他一个人。他这时候心里还在想怎么办，知道吗？还在想怎么办，所以人所能做的都做完了，祷告也做了，雅各还觉得怎样？不放心，不放心。好了，这时候上帝就有作为了，上帝的作为就来了，知道吗？雅各呢还是不放心，还不是不敢过河，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时候呢，哎，只剩他一个人，就一个人过来就跟他摔跤。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怎么发起这个摔跤，然后你也知道雅各这时候已经91岁了，对吧？然后就跟他摔跤，然后呢，而且雅各这个人身体还不错，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用他的能力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就扭了，那你大腿窝扭了就怎样，打不赢了，是不是？那雅各这个人很特别，既然打不赢了，好了，你既然打得赢我，那你就给我祝福，你不让我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反正他就是 硬拉着这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说很奇特，其实那个人雅各知道，后来知道他是谁，但那个人就很特别，你叫什么名字？ 当神的使者或神这样问人的时候，都是一个提醒，知道吧？都是一个提醒。他当然知道他是雅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问他什么？就是要让他去提醒他，回想回想，他说我叫雅各，雅各就是他先前的生命，你原来的生命是雅各，雅各就是什么抓，你靠自己的力量去抓，然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未来的名字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人跟神交力都蒙了福，我们圣经翻成得了胜就是蒙了福，蒙了福。那雅各说那你是谁，他说你不必问，然后就给雅各祝福，雅各就说这里这个地方是比努伊的，就是面对神的面的意思，神的脸，神的脸，所以他说我亲自见到神的面， 我亲自见到神的面，然后神让我存活。所以这时候就雅各就有信心面对他哥哥，知道吧？因为他亲自见了什么？神的面。那神的使者跟他讲，你不要再叫雅各了，重新你的生命是以色列。那么呢，这时候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那么瘸腿是什么意思？瘸腿呢 是讲到一个人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神对付过，知道吧？就是瘸腿，瘸腿。那所以瘸腿呢，到了弥迦书四章六节呢，意思就是你原来靠自己的力量行事为人，现在上帝让你怎样瘸的，你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你只有依靠谁？依靠神。你开始把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追求、人生的方向不再依靠自己，转而依靠神，所以你才叫以色列。本来你是人，你是一个，我们都是一个自私的人，就是靠自己去抓的人，所以我们本来是像雅各，然后在基督里，我们就要改成什么？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字呢，应该就是比较好的意思，是讲到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就是你要开始走这一个。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四章六节，大家比较能够知道弥迦书四章六节我都是在1089页。弥迦书第四章1089页，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应该也在1029页，你们看一下教会的圣经在1029页，我来读哈，1029页哈，好，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哈，第四章多少？
1032，
好，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顶。那么万民流归这山，这就是讲到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很熟悉的第二节就是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那么第六节我要讲在第六节，这就讲到。那么呢，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是什么？他说到那日我必聚集什么？瘸腿的，看到没有？瘸腿的，召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圣余圣之名，使感到眼荒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什么？永远。所以瘸腿的意思，他对它是一种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被上帝在对付，知道吧？先前的生命是雅各，后来的生命是以色列，以色列。好，那我们就这一章，我们再把它看一下。所以你看哈，原来雅各是上帝一直在眷顾他，可是呢？他这个人的生命知道上帝的眷顾，可是他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知道吗？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虽然知道感恩，虽然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可是他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还是有限的，还是有限。所以他的生命还是他的生命，这不是神要的，知道吗？神要的生命是一个被神自己来改变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它是什么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当中生命的一个历程是什么？你要跟里面自己 摔跤，知道吧？你要跟神摔跤，跟神摔跤，也就是说你里面的意念跟神要 是经过一个征战来的，是一个征战来的。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意念跟神征战，我们比较多是不好的意念，知道吗？我们要放下不好的意念来跟神征战，其实不是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意念我们本来就知道那个不好，是不是？我们本来就知道那个不好，那不应该是这样，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放下的意念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意念，那才是艰难。我们自以为是的意念，我们自己认为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是这样，我们才会紧张，才会担心，才会害怕。如果你没有自己认为是这样，会不会担心？比如说你的小孩今天考完试回家，对不对？然后一脸开心样，你问他你考得怎么样，没问题的。为什么？他自己认为自己考得什么不错，对不对？如果他今天回家一脸 很难过样，就表示他自己认为自己怎样。所以这是自己以为是的观念才是重要，真的。你认为你觉得是这样，你认为环境是这样，你认为困难是这样，你认为危险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跟这个意念在跟神在摔跤，知道吗？我们认为是这样，上帝说不是。好，我再讲一个容易懂的例子。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之前，马大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知道这个故事吧？不知道吗？我讲一下。拉撒路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他们一家三个人跟耶稣很要好，所以拉撒路生了病快死的时候，他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就派人去跟耶稣讲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赶快来怎样救他。所以两个姐妹呢都在那边等耶稣，因为耶稣爱他们，所以跟他们关系很好，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只要来就可以把他兄弟的病怎样医好，对不对？结果耶稣呢，门徒也听到这个话了，耶稣说我们等两天再去吧。那门徒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你照理说人家这么急的事情来找你，是不是？那你应该怎样，就赶快去啊。可耶稣没有，再等两天，等两天走了，他就说好，我们去吧。因为拉撒路死了，因为拉撒路死了，那门徒就觉得怎样，耶稣你这个 你怎么会这样，还活着的时候你不去，你就说再等，那等到他死了你才去，那你要去干嘛？不符合人的期待嘛，对不对？所以他门徒多马就讲了一个很重的话，他说好吧，他一起去死好了。反正现在大家都不欢迎我们，要死就一起去死。那等到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家，到了马大玛利亚的村庄，马大就出去迎接耶稣，因为他兄弟已经十几天了，四天加上路程，所以耶稣知道他死了才开始回去四天。那马大就跟他讲说，主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玛利亚也跟耶稣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对不对？那耶稣跟马大说什么？你兄弟不死，复活在我，对不对？生命也在我，你兄弟不会死。马大说，对啊，主啊，我知道啊，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可是现在是什么？耶稣说现在不会死啊。所以人真正的挣扎跟上帝的摔跤是自己为自以为是，知道吧？不要以为说你 不想做那些坏的是跟上帝摔跤，那个根本上帝不跟你摔跤，因为错的本来就是什么错的，知道吗？那本来就是错的，你要什么摔跤？ 你也不可能把错的事情要硬跟上帝摔到对啊，对不对？你跟上帝摔跤是因为你认为那个是什么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马大玛利亚就觉得说，我们想法是对的，我兄弟生病了找你来，你赶快来是什么？ 对的，那现在死了你再说就已经怎样，太晚了。所以他们没有进家门，就直接到坟墓那里去，对不对？那耶稣就 跟他们说，把这个石头挪开，因为他们的坟墓是挖一个洞，滚一个大石头挡着。那石头挪开，那马大就说不要了，因为已经死四天了，都已经臭掉了。那你再把石头挪开，不是那个什么，臭味都出来了。那耶稣就跟马大讲一件事，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段话要讲的是，这叫瘸腿，知道吗？瘸腿就是要把你那个自以为是，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完全是靠自己觉得是对的那个上帝，要把它怎样弄扭了，知道吧？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这个就是跟上帝摔跤，上帝摔跤，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对的，应该是这样没错，但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他，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他。所以雅各在这边呢，你看到他自己都安排好了，自己都计划好了，一对一对都弄好了，他还是睡不着，他还是睡不着。那这不回去也不行了，所有人都过河，他还是不过河，他还是不过河，因为他没有把握，他完全没有把握。所以这时候上就开始跟神摔跤。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摔跤呢？通常是在关键点，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依靠神呢，还没有到那摔跤的点，了解吗？有些人常常会问说，这个事情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有些时候要等到关键，知道吗？要摔完跤了才知道。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很多事情要等到最后，知道吗？要坚持到那个什么，最后。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看见了。那么呢，雅各在这边呢，就在那边，在那边跟神在那里交流。那但是呢，他这段话蛮有意思的。我们再看何西阿书十二章，刚才弥迦书的前面，叫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节，好，我来读第二节的后半节。耶和华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这个是讲当时的南国跟北国。第四节，雅各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在创世纪我们没看到雅各哭，对不对？但是何西阿书就把它写出来了。他在那边呢，跟天使交力，对不对？最后他为什么得胜？因为他怎样，就是哭泣恳求，知道吗？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创世纪没有讲他哭泣恳求，创世纪只有讲恳求而已。事实上他在上帝面前哭泣了，把他的那个所有的情绪的压力，情感上的那个难处都发出来，知道吗？难处都发出来，全部都发出来。因为他在那个当下用人的话讲就是崩溃，知道吗？本来是怀了非常大的期望回家的，但是现在碰到一个 他觉得过不去的难处了。然后他不知道哥哥说，如果哦带人来，带个四十个人来还好，对不对？哎，四百个人来，意思就是什么？啊，就是来收拾你嘛，对不对？要不然带四百个人做什么？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不是带四百个人来收拾雅各，带四百人来看说我现在怎样，很风光，知道吗？以撒是这个表达，所以雅各在那边哭泣恳求神，那上帝就给他祝福，所以他就讲我是亲自见神的面，见了神的面，还可以存留。好，所以这段话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啊，这个亚伯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亚伯渡口，亚伯这个字就是那个，就是虚极，就是倒空的意思，倒空。就来到一个地方呢，把原来的自己都倒空掉。所以雅各呢，全部让他所有的都渡过河了，只剩他一个，这个叫倒空。倒空以后呢，他只有自己跟神摔跤。好，这个就是我们啊，读到雅各的啊生命。啊，开始做一个改变，哦，真正的一个大的改变从这里开始，因为后面我们就会看到雅各真的开始改变。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我们，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有些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它。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有些时候是让我们真实经历它，啊，有些时候我们实在很放不下，所以只要用一些啊恩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去面对一些难处。要记得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大腿窝是人觉得最有力量的地方，上帝就让他使不上力，啊，意思就是当你完全不能靠自己的时候，那么神就是，啊，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全然的信靠神。好，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雅各很奇怪，因为他不知道，事先不知道以扫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那他让他的两个妻子、使女还有儿子呢都过去，他自己在后面。那万一他的妻子、儿子碰到危险了，那他躲在后面，那不是很自私吗？
没有错，雅各，等一下，我们下次讲三十三章，雅各就是这样想啊，就是让他们都在前面，他在最后面。好，所以雅各就不要要信。这里我要提的就是说，人要相信神不容易，知道吗？你要说真的相信神，所以为什么讲到亚伯拉罕就知道不容易？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对不对？那多难啊！人要相信神，完全的相信，这个实在太难了。理性上我们觉得可以相信的还容易，但是上帝把人放到一个境界，雅各在这边还是一样哦。后面 下一章我们会讲，啊，他还是很怕，虽然神已经跟他讲了，这个一直很怕，要到后面才神跟他说你是叫以色列，知道吗？他还不知道这个改名是什么用意。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一开始信主对主的认识是很少，那慢慢借着读经、祷告、思想，然后经历，我们才对主越来越认识。那我跟大家提过的，我们不是认识是非，知道吗？是非我们人会分辨是非， 我们对主越来越认识，是认识主的荣耀跟主的美德，他怎么样恩待我这一个人，所以我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雅各越来越认到自己是不配的人，知道吗？我们会从一个啊，上帝啊，我做得这么好，所以你应该对我好一点。前面有讲啊，你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去改变，改变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很多，
他是一个负责任来讲的话，他应该让他的太太、小孩就在后面，他自己去跟他的姨嫂哥哥去谈，是不是？
但是，这不合他的本性。圣经一开始就讲他的本性跟他哥哥不一样。如果是他反过来角色对换，姨嫂应该就是第一个出去面对。角色变换的话，以少就是敢做敢当嘛，所以这个是本性上不是。
在那个时代的话，就是说，对于雅各来讲的话，他自己认为他有他信奉来自祖先信奉的神，然后拉班也有他自己信奉的神，可能为什么不会认为他们神是同一个呢？
他们有，因为他们对神的想法，对神的想法是这样，人是这样想的，在人的想法是我的神，好，这个神如果是我的神，那个神是你的神，好，所以这个神是我的神，所以他会帮助什么？我不会帮助什么？你要依靠是什么？你的神。你是这样了解，你不要讲很远的地方，你现在讲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地区，对不对？同样的庙拜同样的偶像，同样的神明，好，跟那个地方也拜那个同样的神明，会不会一起？不会啊，你看他们每次绕境不就在那个比什么，在比政事嘛，有没有？他们绕境不就在比吗？比的时候才会起冲突嘛，对啊，人的想法就是很讲白了就很自私嘛，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神明，所以他会怎样保护我。那以前的人就是拿赫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你们信奉，这是我们信奉。
所以他们这样子各地拜自己的神，对他们来讲是跟各地自己的神一个交换的利益交换的关系。
基本上人是利益交换，基本上人的信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人认为合理的思想，人认为合理的思想，所以古代的人啊，他们就认为这种思想很合理啊，很合理。因为他们未知的事情很多嘛，那他们认为有能力的就一定后面有神明嘛，所以河水很大就会患难成灾，所以河很有神，很有力，很有力量，所以就有河神嘛，对不对？那土地种植要长好长不好，所以也应该有个神明嘛，所以以前的人他们觉得这样想很合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讲很合理？因为人都有政府在管啊，所以那个看不见的应该也有一个势力在什么，在管啊。所以人的想法是用这种方式来想。好，有没有问题？
看到这里，
还是觉得
雅各是很不堪的一个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对啊，雅各， 啊，我们等到再往后读，我会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上帝要用以扫跟雅各来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本相。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本相，啊，外显的像以扫，内藏的像雅各。外显的像以扫，以扫就是要外显讨好人，让人觉得我很直爽，我很正直，我很干脆。我们想这样，那隐藏的像什么？雅各，我们就开始计算，算计，算计，普遍性的，我不说绝对。第二个，啊，以扫跟雅各呢，啊，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以扫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你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认为好，靠自己的本事，产生出来的那个以自我为标榜的那个生命。雅各呢，是一个生命，是啊，你里面隐藏的，上帝一直对付你的生命。就是那个罪的生命，上帝一直在对付你的生命，对付到什么时候？对付到你完全怎样死。我们往后边看，上帝要一直对付你到最后，意思就是你要对他完全的信靠的生命，这是雅各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呢，为什么我们讲恩典？就是我们是一点都不能拿在上帝面前做任何夸耀的，这就是雅各的生命，都不能夸耀。所以我们的里面呢，会有两个生命，两个生命，一个是蒙神引导跟带领的生命，不断被上帝对付；一个在那边一直叫我们用自我的方式去显的生命，就是以扫的生命。所以以后到新约就讲得很清楚，属肉体的跟属血气的是相争的，不是属灵的跟属血气的是相争的，知道吧？那我们都以为属灵是好的生命，不是，属灵是上帝要对付的生命，属血气呢是那个上帝要弃绝的生命。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常常认为属灵的是好的生命，属肉体的是不好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好的。那这样就太简单了，知道吗？懂吗？因为你告诉孩子，你应该诚实，你应该有好的，你要好的，很简单，知道吗？不是吧？讲这个对错不是很简单吗？那问题在哪里？你跟孩子讲你要好好念书才会有好成绩，不是很简单吗？讲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你上课要专心啊，很简单啊，问题是什么？做不到啊。所以属灵生命是要对付的生命，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属灵的生命就是上帝要对付的那一个生命，属肉体生命是上帝不要的生命，知道吗？所以属肉体的上帝根本就不要，所以也不去，就任凭他的生命。那上帝是要我们那个是被他对付的生命，不是，我再讲一次，不是对跟错相争了，对跟错相争，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容易变成知识，知道吗？而且也很容易分辨，但是不会变成我们生命的实际，对不对？如果我告诉你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如果告诉你登山宝训是什么，我如果想主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要这个讲完了都对，但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吗？不会，除非我们的生命被对付，这叫属灵。
那假如说属肉体的生命的话，不是上帝要对付的，那我们只要为了自己的肉体，那比如说我们希望的是，有成就啊，干什么？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去祷告，对不对？
这个又有分别，因为啊，属肉体是一个标榜自己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是标榜人自己成就价值的生命，是满足自己的生命，这个叫属肉体的生命。
对，但是一般人不是经常用这方面去
祈
求吗？对吧？
所以这样子就不会，这生命就没有被对付，就没有被对付。所以我前面有跟你们讲，记不记得挪亚出方舟的以后，我有跟大家讲，挪亚出方舟三含雅弗的孩子生的孩子，记不记得？哦，本来这个属神的人的孩子就只有名字，对不对？但是不属神的孩神的人的孩子是什么？生一个孩子就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看到没有？开始把集聚起来变成一个势力，对不对？然后凝露怎样去盖一个城，盖一个国。这就是什么？就是人，就是叫属肉体啊。因为人想要怎样，自己抓自己的势力，知道吧？所以你住在这里，你就说我是什么人，那我们都是什么人。你看，我们就把我们跟别人怎样分开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国，然后就把别人怎样分开了。那为了标榜我们的势力，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对弱势的一个压迫。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就叫做属肉体的生命，是这世界在发展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还是在讲对跟错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刚才我讲的那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是对的啊，为什么不要做，知道吗？但是上帝不要的是那属肉体的生命，不是那个事情的对与什么错。你说你好好的工作对不对？对，但你好好的工作不能变成属肉体的好好的工作，要属灵的好好的工作。你同样是好好的工作，但你可以是不同的生命的好好的工作。就是你能够很有成就，但你可以像属肉体这样很有成就，你也可以是属灵的很有成就。你读到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宰相，但是他是属灵的，属灵人的。所以我这样理解吗？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是上帝不要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上帝要对付的生命，知道吗？这个对付的生命是让我们去经历它，所以雅各就是代表这样一个生命，不是他好，是上帝说我愿意对付，我愿意做工在他上面。所以没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啊，所以每个读创世纪的人读完就说，你交朋友一定会交雅各跟以扫，你交哪一个？大家都选以扫。大家都选以扫啊。那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是上帝说我要对付他，我爱雅各，我爱雅各就是我要对付他，因为我爱的缘故我要管教他，我不爱以扫就是我不要管教他，圣经的意思。所以上帝如果爱我们就怎样管教我，管教我。所以我常跟你们交通，你怎么知道你会进天国，就是上帝一直在怎样管教你。如果你觉得上帝一直不放过你，你就感谢主，知道吗？
那如果觉得凡事顺遂，感谢神不就糟糕了？
也不会糟糕，你就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知道吗？但是我们基督徒只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上帝爱的，知道吗？上帝爱我们，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那同样的不会放过我们，知道？所以我刚才讲的，记得为什么叫瘸腿的，是这样，它是让我们知道，啊，一个人要承受那一个属天的祝福，它是圣经讲，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所以谦卑的人就是属灵人，知道吗？但是属灵人不是你谦卑，你是被对付，被对付。 被上帝管教，被上帝在用生命一直建造我们，所以我们才怎样谦卑下来。我们的本相不会谦卑的，我们不会谦卑。
上帝去对付雅各，而不是以扫，然后他拣选的是雅各，是因为谦卑的关系。
不是，是上帝要做一个样子给我们学，我们才会认识上帝。神也后面我们会讲哦，以扫也成过十二个族哦。成为一个十二个族一个大的国家。上帝不是说啊，我不喜欢以扫就让他怎样怎样不好，所以上帝只是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让我们人可以认识他，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想上帝怎样，是用上帝告诉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去说哦，上帝是怎样，那上帝说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是什么，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你想想看，上帝可以造这个宇宙，他是什么样的上帝，绝对不是我们怎样想得出来的上帝。我们只能想一些名词，知道吗？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是啊，自荣耀的，我们只能想这些名词，但是它的内涵是什么？内涵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那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虽然整个旧约一直告诉我们还不够，最后上帝自己来让我们认识他，就是耶稣。我们是借着上帝自己来活出他自己给我们认识。所以我们啊，在旧约这边一直谈啊，以后我们就会谈到基督在哪里，就是这些人当中基督的样子在哪里，耶稣的样子在哪里，知道吗？我们再往后谈就要谈到耶稣的样子，知道吗？耶稣的样子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耶稣的样子，知道吗？不是，因为他父亲跟他讲，你去你舅舅拉班那里娶一个，对啊，但是呢啊，他没有想到拉班的信仰已经有偏了。
他们本来是一样的信仰，
本来就是一样啊，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在对上帝的认识就开始不太一样，
从马赫就已经
对就慢慢会不一样。对，
像小孩子就有问说，妈妈，我们不可以就是认识然后把他带进教会吗？就是说比方他要交男朋友，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他认识然后把他带进教会，但是我要怎么回
答？你说可以啊，但
是有把握吗？
不是，通常是这样啊，我们目的是传福音给人，我们目的还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还是要把他带进教会。但是呢，我们要当心的是自己的信仰不要怎样，你不要没有把他带进来还被他带出去了，这才是危险，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如果你很坚定的不会被他带出去，那你要把他求主的怜悯，让他可以被带进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没有把他带进来，又被他带出去，那问题就比较大了。
那假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那他们就是带进来到一半，然后分手了，怎么办？对，
其实。 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读了雅各的一些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知道雅各他那样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要他所要的得他所得的。你也让他在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你在当中暗中的保守和眷顾。但他面对真正自己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忧愁、恐惧、担心跟害怕。但主，你没有把以扫就挪走，你也没有让以扫就回头不来找他，那你也不让雅各不去碰这个难处。你要的是雅各能够信得过你。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在这些的体会看明当中，知道我们唯有在各样的情境中就将自己交托给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实在的，你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都是靠着你自己的恩所赐予我们的。主，我们就向你感恩，我们将众人交托仰望你，将我们所爱的家人众弟兄姐妹求你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